宗的智者大师发明的方法。所谓玄义，并非深奥玄妙不可测，而是将经文所含的幽微玄妙意旨分五个层次挖掘疏解出来，使大家容易明白。后来的解经者皆以此为典范。这五重玄义是：释名、贤体、明宗、辩用、判教相。一、释名就是解释经的题名，每一部经都像人一样有一个名字，每一名字都有特定的意义，将经题字面的意思与深绪的内涵解释清楚就是释名。佛经的名字有七个种类，第一，以人为名，即以该经法主的名字而命名的，譬如《佛说阿弥陀经》《维摩诘所说经》等。佛、阿弥陀佛、维摩诘居士均是人名。第二，以法为名，即以佛所说的法相为名，如《涅盘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等。涅盘、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均是佛所说的法。第三，以喻为名，就是以使人容易理解经中意义的比喻来命名，如《梵王经》《大梵天王宫殿里挂着的因陀罗网》《四圆筒状》，像我们现在佛殿里挂的床一样，且每个网眼里都嵌了一颗摩尼宝珠，颗颗宝珠明亮如镜，互相辉映，重重交参，不相隔阂，庄严尊贵，无以复加。这里用梵网作喻，以显诸佛之教门重重无尽，法法无穷，庄严法身，光明遍彻，无所障合。第四，以人法为名，如《佛说人王般若经》是佛对十六个国王即人王而说的。佛和人王都是人，而般若是法，所以是以人法为名。第五，以法喻为名，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多是法，心是比喻。为什么说心是比喻呢？我们下面还要详加解说。第六，以人喻为名，如《菩萨璎珞经》，菩萨是人，璎珞比喻庄严之意，所以是人喻为名。第七，以人法喻为名，比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严是喻，比喻正得大方广之理的佛，其因地要修十度万行，庄严果上功德。这里大方广的大字意思是体大，即体性包含一切，无有一物在这个体性之外。方广意思是相大与用大，即从体性所显示的妙用周遍圆满，无所不具，无所不变。因为佛性量等虚空，足以含尽恒沙佛土，也就是说所有恒河沙数的佛土无一不在佛性之内。我们知道每一个佛土都有三千大千世界，所谓三千大千世界者，一座须弥山有一个日月，四大洲即一个小世界，一千个这样的小世界叫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大千世界，三次以千积，即千的三次方，故称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佛土都是三千大千世界，而我们所修正的性量包含十方诸佛，恒河沙数佛土都在内。你们说这大不大？真是大的不能再大了，这就是大而无外。我们有些人只知道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等五大洲，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了。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心量太小了，只一管之见， 犹如井底之蛙，而我们学佛就要证到广大无边尽虚空遍法界的心量。以上是佛经的七类命名，前三种或以人或以法或以喻为名，均是单数，是单名。后四种或以人法或以法喻或以人喻或以人法喻为名，均是复数，是复名。二显体，显示本经的体，就是显示法要。有名必有实，犹如一个人有了姓名，就有他的形态，说明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即为显体。三明宗，就是显明本经的宗旨，每一部经都有它的目的和宗旨，将它辨明弄清楚，即为明宗。四辨用，就是辨别本经的作用用途，有什么效果，有什么利益。五判教相，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智者大师分判佛陀说法为五十，那么判别本经是什么时候说的，说的哪种法，即是判教相。上述即为五重玄义的内涵所在，现在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心经的五重玄义。
那个德义师兄，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给那个齐老师看一看，就是在那个西安打方便漆的师兄齐老师，他们去那个大玉祖师的山洞，他们走的就是您当年走的那个山路，都是，然后他们是昨天吧，昨天，然后他们到了那个三个山洞，他们都到了，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视频给老师看一看。
那个视频现在在
那个群里，在义工群里。我这边分享，我那个网络慢的不行。那个师兄德义师兄，你分享吧，给那个齐老师看一看，然后我们那个参会的师兄们也可以看看一起啊。
好的，
挺好的啊。
我这个也有点乱，稍等哈。
放过了。
他们那个第一天，对，他们第一天没有上去，然后只是可能好像领了一波人去探路，然后只是到了祖师塔。然后他们是那个结了漆以后，打完方便漆，然后那个袁老师领着他们过去的，还有那个宝光师，然后他们您看到那里面还有七十来岁的老人家，他们也都过去了，然后都到了那个祖师洞第三个洞，因为第三个洞应该是最远的，
爬不上去，高爬不上去，
五十多米只能在下面看。
那当然进不去，太高了。
对，那个郭老师说原来好像有个人上去过，但是他上去了，但是他下不来，后来又找了那个消防什么的，最后才下来的。五十米高。那个郑州王旭生师兄说，师兄能发个位置吗？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位置，应该就是终南山了。然后我们是那个有义工师兄做的这个视频，他们是昨天刚那个去刚去看的这个祖师洞三个洞。然后老师那个歌啊，那个歌是郭老师作词的，就是叫打七歌，三界炎炎不妨纸上开莲的那个坐破蒲团车舞清凉去，是郭老师作词，然后续宝义工续宝唱的，还有那个无妨师兄可能做的曲啊。对。对，给老师看一看。
师兄们太有才了，看着好激动啊。对啊，
他们好厉害，
唱的也好，视频做的也好。哎，这个视频是照匿名师兄做的。
我就随便做做，还有他们后面还会再做的，还会再做那个竖版的，今天着急给老师看一看。他们好不容易就过去了，我们这都没有在现场，然后就是看视频，着急的很，我们明年也要去。
看着这个视频都觉得好开心啊。
对啊，他们打漆的那个师兄可高兴了。那个师兄们没有，
外面是不是不让进山了？
对，是的，所以那个
不让进山了，去也看不了了，我现在都不让进去。
不让进。今天这个视频做出来，郭老师说也不能发抖音，不能发那什么什么的。 他不让上的。实际上我那个秦老师，您在原来那个巡山问祖的那个采访当中，我听您讲的是就是现在是通路了嘛，通路了，然后您说那个景色就没有原来，我看就是他们走的这个路应该就是您当年可能走的路吧，他就是沿着那个河走的，就是完全沿着河走的。
不，现在都不让进山，根本就进不去现在。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应该是想了办法，想了办法，因为这个太迫切，太热，太热，太有这个热情了，太想去见祖师了。他们应该想办法见的。是的。所以老师说的那个景色好嘛，我记得那个视频里面那个齐老师把那个景色描述的可好了，说那个云彩像棉花一样，然后一朵一朵的，好像伸手就能摘下来。
现在都没有看见那光的那个，那是过去没有人一多就不行了，现在是过去没有人。
齐老师，
没有人，
这什么地方？这哪个省的呀？齐老师，
齐老师，
这是哪个省的呀？
你说啥？哪个省？那不是在西安啥不陕西的吗？
这个洞是哪个省的？
你说啥呀？那不西安不是陕西省吗？
啊？
不是西安呢？它不就是在陕西省的省会吗？这不就是？
啊，在西安呢？这个是啊。
这不是终南山吗？
终南山啊，我没去过，不知道是哪个省的。
离西安很近呢。
江西啊，那
不是齐老师说的是陕西西安。
在西安那个有这个洞啊？
对，终南山嘛，大禹祖师的。
终南山是离西安很近的，终南山。
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那是在就在西安市南边是不是啊？终南山嘛。
哦，
好的好的，谢谢。
终南山听说现在还有很多隐居在那里的修行人，是不是啊？
好像是。那个河北的保定的于真师兄，你也要报名去，那就只能明年了，应该是明年有方便期的时候报名呗，报名过去。我们也都今年都没去上，我们打算明年过去，看他们今年去的太吸引人了，我们也都心动的不行了，都想去。也是运气好，明年再去还真的不，齐老师，明年其实我们再去还真的不一定能进得去啊。
现在都不让进了吧？
现在就是不让进嘛，要不然郭老师说不让发抖音嘛，他说不要发出去。
发出去
后
都空跑到西安也进不去。
对，是的，是的。所以明年去的话不一定，明年可能都还是不一定有机缘能上得去，能进得了。他现在也是不让进，他们应该是想办法过去的。是的啊，于真师兄说我也心动了。张桂芳师兄熟悉，张桂芳师兄可以上麦说，张桂芳师兄对那儿太熟悉了。张师兄在那儿就修行过一段时间，修行过好几年呢。说春天去好一点，现在雨季，他们去的那个两次都是对，两次都是那个晴天。哎，张师兄上麦了，您说啊。
哦，就是这时候经常下雨，动不动就那水一大就过不去，就是春天。春天大概就是清明前后，清明过了那段时间是最好的。当然夏天去了那个肯定风景啊啥好一点，就是他们挡着不让进去，嫌危险嘛，山石也往下滚。
他那个水流感觉确实挺湍急，就是挺急的。他们说靠近那个第三个祖师洞的时候，那个水流特别急。那个宝光师我看不是直接，他没办法接那些师兄，他就直接跳到水里面去啊。
哦、
然后那个接那些师兄。
那最近还好一点，可能是咱们这打气的把老天爷给感动了，别说都下雨了，就是
大禹祖师加持了给。
哦、就这块这几天没下雨。啊，我都担心，我说可能进不去吧。
嗯，
结果还进了。
对，他们还进去了，就都高兴的都不行了。
就是挺好。
我们也激动的，把我们义工群里的也都激动的都不行了。要不然今天那个就义工做完这个视频，都着急的要给齐老师也看一看。
嗯，挺好 嗯，好嘞，那我下面来。
好嘞，好嘞啊。师兄们看有啥问题没有？就是咱们今天是请齐老师过来给答疑的。嗯，我在哪儿？我在家里呢。我没有过去，那个杜师兄。我们那个还放一遍视频。那有没有啥问题啊？周三这么宝贵的时间，那个啥，我们看其他师兄都看过了，到时候单独发给你吧，单独再发。他视频比较长，有六分钟的。然后我们的时间还是那个给老留给老师答疑，师兄们有啥问题，啥都可以跟老师聊一聊啊。
我想问问齐老师啊，就是这个大禹祖师，在这个公开这个信息上介绍是在成都隐退的，在那个江西的那个东林市，在那出家，那他是这个陕西这个祖师洞是怎么回事啊？这头一次听说。
是这样，我就说我咋知道这个事了嘛？
啊，
这个西安不是离那很近吗？我是那时候在西安的。我说话能听见吗？
能听见，能听见。
啊，我的声音也不小吧？
不小，老师啊。
可以，可能听见。说吧。
元音那一年呢，元音老人去西安了，我们都去见老人了。
元音老人去西安了，我们也去见了。
那个时候老人是在西安，那是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了，很早年了，很早年了，记不清楚啊。那个时候我还在河南，后来就不是去真的，那时候我还在河南的时候，很早年了。
哦。
我这去西安是见老人呀。但是在西安呢，听当地的师兄说啥呀？说是，终南山有个弥陀寺，那个在山口，不在山，不在石莲峪，不在那个峪里，在口上，离西安很近。说是那一个寺院的当家师修心中心法，是大禹阿舍利传给他的。
哦，
大禹祖师就是他在这个石莲峪里头，在洞里住，不知道是哪个洞。哎，那我说这好办啊，我们去拜见那个弥陀寺的这个当家师，拜见他，然后一问不就知道了？我们去这不就找见大禹祖师了？就这个意思，就这样去了。
哦，
我还有两位，我们三个人去了，还有两位是西安市的师兄弟，我和西安市的两个师兄弟，
哦，
三个人进山了，到了弥陀寺那儿。也见那个当家师了，那个当家师说不错呀，是这个大禹祖师传妙的是不错，但是他在哪个洞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山里头，这个洞我也没去过，他说他没去过。他就是那我们就说那这怎么办呢？他就是天已经晚了，我们也回不了西安了，就住在他那儿了，晚上说在那聊。他就说他在山里，就是那儿，有那里头有他的，他就是有他的弟子啊，有他的弟子，说是固执学，但是还说在哪儿，在瓢上住，你们进去到瓢上问问他知道不知道。
哦，
他那附近有洞是不是在那儿？
哦，
第二天我们不是第二天啊，当天我们就去瓢上找固执学了。固执学他是说是有洞有人，不过他不是那么年岁大的呀，年轻的也不是一个，那就不是他。我挺晚了，我们就找不到了，不就回来了吗？就住在固执学家了，挺晚了回不来了，晚上跟这聊，说这个事说的多了，他说那啥，我这就是他这是瓢上什么。大瓢小瓢啥的，这那种村子名，他里头就说那有个这山里头有那个啥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那个地方
啊
啊，谁记得说提我就想起来了，山里头那个地方
是罗汉平吗？老师
啊，罗汉平，对，罗汉平
啊，
罗汉平有高花帽，我说过他见那个他供养那个像是你说这个他像是。就是第二天我们又不回西安，进去去找高花茂了。
哦，
这个进去找着高花茂，说高要他就是在这住啊， 但是呢走了，现在往哪走了我也不知道啊。高黄茂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这个我啥时候走的呀？半年了，就半年以前走的，来晚了。哎，那我们也没办法了，就去看看看他住的洞，也就是第几个洞，他住过好几个洞，这个洞那个洞，看了看洞，就这样也没找到人，就这样出来了。我们可是不知道，大运祖师走的时候，把他的东西都放到高华茂那儿了。
哦，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后来听人说，那东西放那儿，后来呢，这个也去要点纪念，那个也要点纪念。都没了，都又过了几年，我听有这个事都没了。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要是知道我们咋样都得也得请点啊，知道啊？
那是的。
这就是最后的消息了，再找是也没有找到过。
哦。
这个消息已经很接近了，他是在那儿住，不过他又走了，不知道往哪走，就这没有找到。
哦。
当时高黄茂可没告诉我大爱祖师的东西在他那放着，要是咋样的也得听要知道了。
那是。
秦老师，那个您当时在那个就是视频里面说啊，不应该不是您说的，是另外一个那个人说的，他说好像那个是高华茂嘛，他说是大禹祖师交代他要等他的那个几个弟子来找他，老师说的是不是就是你们呢？
哦，那个不是，那个是以前的事儿，说的是我们去了以后，他咋能再见到大禹祖师啊？我们都没见到，不是我们是说的以前的，不是说
就反正还是在您那个巡山问祖的那个视频里，对，长寿
事，那说的都是以前的事儿，
对，正式中说的是，
不是、
哦、
那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我们没有见到。
齐老师，那老人见过吧？
那我不知道，没有老人的事儿。
哎呀，你这真不容易，能跑那么远到山洞去找。
哎，也没有找着啊。我光看见洞了，没找着人。他走了，要是早去半年能找着。
你去那是什么季节？大概是夏天还是什么季节？
哦，肯定天气不是太冷，水啊也不结冰啊，我都觉得没有穿啥厚衣服，记不得了、啊、啥季节。当时是那个时候，当然能记得，现在记得了。
嗯，
肯定不是冬天，也不觉得冷、
哦，
穿衣服也没有不记得有厚衣服，带着厚衣服都不记得带厚衣服。
哦，啊，这个故事还是头一次听说啊。
没找到。
那任何很
多找了
文字的文字信息里边没有得到这样信息。
老师，听说您去的时候，大禹祖师还留下一把剑，您最后把他那个放到元婴老人的塔里面去了，是不是？
那个剑呢、啊，并不是说在高华茂那留这个剑，那个剑也高华茂也给了别人了、
啊，
别人的手转的，就是转来转去转到我这，就是搁那个建塔建起去，搁塔里了。
哦，是一把什么样的剑呢，老师？
就是什么剑呢？你没见过那剑呢？有剑鞘，有就那样的剑，也没有别的啥，就特殊的之处，也没有剑啥的。
是木剑呢，还是金铁的呀？
当然不是木剑，铁剑嘛，咋会是木剑呢？
哦，
那
不是木剑，铁剑。
哦，好的。
金属的剑
啊，真好，真好啊！
那是现在都不是不做武器了，那个剑呢，要是做武器，那就常规武器，那就说能做武器的剑。
那个剑，齐老师应该放在身边，一直在。
放塔，现在封塔里了。
哦，封在塔里了。
不是在高华茂上给我的，他那都没东西，这我们都没跟着拿东西，是后来是。别人那剑转来转去转过来的，
哦，
并不是各个方面直接拿的，都不是地方有东西。
老人这个塔在什么地方的？这个剑放在里去的、啊？
那说个啥地方？那就是那我不知道啥地名啊，就是反正在那个玉里，石原玉里头的，我就说啥。
哦。
老师，你们走了多久才走上去的呀？走到那个洞里了，那个大禹祖师的。
现在还是个啥？这不是，这不，哎，反正是当时路是很不好走，顺着河小路爬，不好走。
嗯。
一天能到吧？
那能，不是太远。
啊、
哦。啊、哦，从五台山。
嗯，老师他们爬那个爬到祖师塔，他们好像是爬了2个多小时，就是才到祖师塔。
过去有路，现在路塌了，没有路了。
嗯嗯，
没那么远。
以前有路，现在没路了。
那么远，那祖师塔也就10来分钟就上去了，离这个住的也不远。
祖师塔10来分钟啊，他们说爬了2小时哎。
没有，是在罗到罗汉平还开车还能上去，我直接上去。
他们就走路走的，我看他们第一波的，他们说的，然后
第一波他是从罗汉平走路走上去的，那就得需要1个小时吧。
哦，
老师，我还听说他们那个建塔的那三位师兄说，他们那时候建塔的时候九几年，93年还是九几年的，去的时候就是那个高花茂就在家门口等着来说，大禹祖师给他托梦来说，我弟子来啊，你今儿接待一下。然后
早年的事啊，这是现在是高华茂是这人都不在世了。
我好像是见他的时候啊，
太早了那时间，那当然是。
哦，那是托梦啊，我以为。
然后再去这。好像带进去给人接待一下怎么样，我听他们说的。然后那个弥陀寺那个师傅，我18年去见，我说我去拜一下师傅。去时候他说15年就圆寂了。走的时候好像。
啊，这都不到了，这些人当年这些事儿、
哦、
现在都过去的事儿，现在都不在了。
那师傅也年龄不大，说好像还不到50岁就圆寂了。我去拜了一下他，然后就是我在饭馆吃饭，然后那个老板说的神奇的很，说弥陀寺那师傅可神奇了，然后说陕北一个老人有病了，就说就回去给料理后事去了，然后就拉到这庙里，然后就给治好了，那人还活着呢，这师傅走了。
我们在那个就是弥陀寺师傅那没有过多的说啥，因为主要是去找大禹祖师了嘛，跟他打听路了，就呵呵没有过多的说别的啥事儿。
他们那些居民都说那师傅厉害得很。
哦，他地方上的事。
齐老师，
张师兄说的是那个啊、
哦，在那个年代能有那么大的愿力去找大禹祖师。哎呀，这个也是非常值得赞叹的。
那没找到，嘿嘿嘿、
啊、不容易，真是不容易的。齐老师，那时候你在鹤壁呢，是吧？
哦，那时候对，那时候在鹤壁。
山东的南永林师兄说，二祖是不是有明确的圆寂时间和地点的记载？应该是。
说的是王家路上是啊。
哎，对。
可能会有这个，不过我这得到的消息不是很多，这个就多方面问一下吧，可能会有比较明确的。
南永林师兄，您听到了吗？好的，他听到了。
齐老师，那个王祥禄施工地，他这个那时候火化了没有啊？还是有遗体，还是怎么？
哦，可能是火化了。
哦。
50几年原籍，可能火化了。
哦。
就是50几年就解放后原籍，你说的是王家路上是吧？
对，王家路上。
南新港我不知道，有火化了，还有塔，好像这啥地方我以前知道，现在把地方忘了。
哦，应该是在上海原籍的，是不是？
我以前知道，现在记不得了。他都知道吧？我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最近特别最近老是忘事
啊，好啊。忘事。那他们那个藏传佛教有一个，就是红光身那个，他最后他是 人家说什么他啥都不记得，人家说什么他就跟他说什么，说吃饭他就说吃饭。我看那本书是那么介绍的。
哦，没那么严重。我现在只好忘事，啥也记不得，你不像你说的什么严重。
那说明那修行到位了，那是修行到位了，红光身的。现在方便的时候，天气凉，天气凉了以后可以到处走一走。比如说到连云港这边，我欢迎你到这边来看看。
齐老师没说话，齐老师。
不用说话了，说这干啥呢？不说这个。
不用说话，我只是表达思想。
齐老师听见了呢，
啊，听见
了。说话，
听见了。
当学赞师兄说，二祖是1958年12月16日戊时圆寂的。
哦，他知道资料，知道的详细。
有关大禹祖师的，大家也可以问老师，也可以问齐老师，看还有啥没有，都可以问的。
齐老师，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信息，说大禹祖师是在海关系统待过，在武昌海关待过？
没有，我即使有我也没听到过，我不知道这个，你说这个事我不知道，这个活着是没有，活着是有我也不知道。
我在查这个，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查那个海关秘史的时候，那时候武昌海关有这种这个，好像是有印象，好像是这个大禹祖师好像是说放弃了这个优厚的这个待遇，到了庐山的东林寺出家的，啊，一家人最后都到那边出家了。大禹祖师说，在这个成都，南怀瑾这个大师，当时穿着国民党的这个军官的服装，在大街上，给那个大禹祖师顶礼。大禹祖师把扶起来说，这是说第一，好像是在那知道说大禹祖师在那个隐退的，在成都隐退的。所以方才提到的这个终南山，我感觉还是第一次听说。齐老师还去找了，这个真是。
那个就是这个，就因为弥陀寺的当家师的他这个学心中心法师跟他学的，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去找了。
哦，师兄，这个事情网上很多地方都有记载，你头次听说可能只是因为你没看。
我比较寡闻，我感觉到挺奇怪的事情，人家大家都知道，就是知道的少。
您是修心中心法的吗？方便问吗？啊，您是出家人？
对呀。
哦，您是修心中心法的是吧？
修心中心法的。
哦哦。然后那个您签座已经满了哈。
何止啊，何止一千。
何止。哦，对，看可以。
但在网上说过，一天没有断的，后来呢，陆续的又打了一千座。齐老师那次听说以后说，他说他没有我用功，我很惭愧，因为我这个确实落入了盲修瞎练那个这个词儿里了。
也没有，有打几千座的都有。
打一万多座的咱们心中心法的。这都是不奇怪。人家出家人这打着没事就做呗。
哦，那个一稀师傅都80多岁了哦。
没有。75。
哦，75岁了。
对。
嗯，
比齐老师小。
啊，那您是老修行了。
不敢。就在社会上流浪的时间太久了。
刘师兄放一段吧，那现在没有问题。有问题大家随时啊，随时打断我们。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以法喻而为名的。下面我们将具体的解释一下经名的含义。般若，前面已讲过，般若是梵文，其内涵幽深，把它译成智慧或大智慧都不尽其意，表达并不完善， 因无上庄重之故而沿用了梵文的音，通达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应用的圆融无碍，恰到好处。若这样来讲般若的含义，还稍微能尽它的一点意思。简单的讲，般若就是妙智慧，或者是真心。妙智慧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聪明智慧的世间智，也不是外道有漏法修得的智慧，而是含有无漏法之圣意的无上妙智，是宇宙间真正的大智慧。此乃是大智若愚，知无所知，是真心实相的妙用。世间智的世智才聪，是有所知，是分别。分别是最坏的妄心，知无所知，不是像傻瓜呆子一样，也不是像木头石头一样，凡事无动于衷，而是不加分别，不加取舍，好坏长短是非还是了了分明，但好的不爱不取，坏的不赠不舍。因为好坏无非是你的妄心分别，均是梦幻泡影，了不可得，又何必痴迷的被假象所惑，跟着外境转动呢？说到这里，我们不妨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个禅师四处云游参禅，有一天忽然下了雨，他就进躲到一个肉铺里避雨。一会儿来了一个买肉的人，对老板说，给我割一斤好肉，我全要瘦肉，不要肥的。老板说，好啊，我这一刀切给你的都是瘦肉。买主称心如意的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说，老板，我买一斤肥肉，炼油用，不要瘦肉。老板说，好，我给你一刀肥肉。这人也称心而去了。又来了一个人说，老板，我要一斤又肥又瘦的五花肉。老板说，好，我给你切一刀肥瘦相伴的好肉。买主也称心而去。老板说，看啊，我这里块块都是好肉。啊，这个禅师听了当下大悟，的确，这个猪肉哪里为好，哪里是坏呢？完全是买肉人的心在分别，而这分别心又是多年养成的习气所产生的知见。你养成喜欢吃瘦肉的习惯，就讨厌肥肉，于是说瘦肉好，肥肉不好。他的习惯是喜欢吃肥肉，就认为瘦肉不好，肥肉好。就像人们常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其实瘦肉和肥肉，萝卜和青菜，事物的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之所以有好有坏，完全是由于人的生活习惯，人的喜恶而形成的妄想之见所致。倘若习气消除了，妄想没有了，哪里还有好有坏呢？有人会说，东西没有好坏，人总不能说没有好坏吧？有的人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有的人老老实实与人为善。是的，人的行为的确有好坏之分，在这方面，佛法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的身体、命运、环境等各自不相同的原因和由来，指明了一切众生都在六道轮回的生命之流中生灭流转，之所以万有不齐，苦乐贫富悬殊，因其间都遵循着一条因果规律。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今生的环境和遭遇所受的果是前世所造的因。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今生的所作所为就是你来世所受的果报。其中的因因果果虽然极其错综复杂，但正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规律一样， 自因自果，自作自受，恰如其分，丝毫不差。所以佛教劝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利人既是自利，害人实是自害。我们应该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因此见了坏人，我们也不要厌恨他，蔑视他，而是要劝告他，教育他，使他改恶向善，改过自新。若心里总是存着这个人很坏的见解，把这个人完全剔除在外，又怎能改造他呢？佛教是积极向上的，其基点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都可以成就为佛，是平等的。但是成就的迟早快慢要看时节因缘而定了。所以学佛的人要心量大，要能容忍各种各样的众生，在成就别人的同时成就自己。
老师啊，那个刚才刘德义师兄放的这个就是祖师开示，说到那个就是说对物品的分别，那难道我们那个修行人的话就不分别了吗？就是他说那个下面，因为下面这段讲的是东西没有好坏，那老师东西也有好坏啊，东西那不分别，那我就是喜欢吃白菜，我不喜欢吃豆腐，那这个修行人要破除这个吗？
需要破除，破除对他的执着。
老师对啥的执着？
要破除你这个吃什么菜，你爱吃啥菜吃啥菜，吃啥菜都不执着就是。
那老师的那如果
不是做什么、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不可以做的，什么做什么都不能执着，破的是执着。
破的是执着。那如果要是
我怎么做，只能吃白菜，都不能吃那个豆腐，不能吃这，不吃这，没有不管你这个事儿，你愿意吃啥吃啥。张三吃豆腐，李四吃白菜，他们都可以吃你愿意吃的，破的是他的执着。
那老师他愿意吃是一种执着吗？他愿意吃什么是一种执着吗？
你说这样就成了。改变他的口味，没必要改变他口味。
对，我们就会误会老师。是的，就是就觉得如果看这个他就会，我反正我就可能会误会，我就会觉得哎呀，那我可能就是这个喜好都不应该有，因为如果有了这个喜好，
可以啊，你愿意没有喜好也可以，别执着这个喜好，别执着破喜好，两样都不执着，你愿意破喜好非常欢迎。不执着这个破喜好，你愿意不破喜好也行，你也不执着这不破喜好。我们说的是不执着。
老师听懂了，这个说的不是说对东西的这个喜好，是我对这个喜好的这种执着，喜欢厌恶的这种执着。
就想尽力破除你的喜好。你愿意破喜好就破去，不反对。
对，你愿意干啥就干啥去。那明白了，老师。不是你杜师兄，我不是说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去杀人放火。他说不对啊，不对，你可以上来聊一聊嘛，可以讨论嘛。那个齐老师聊天区有一个问题，他问那个齐老师修大光明咒要灌顶吗？感恩老师。
修心中心法要灌顶，在受心中心法灌顶的时候，本门所有的法包括大光明咒都一块传给你了。没有单独给你灌一个大光明咒，没这事儿。
听到了吗，师兄？
哎，齐老师好，我暂时就是我现在在修六字大明咒，我现在还没有那个信心去修心中心法，但是呢，我想修那个大光明咒，就我没有经过灌顶，我能不能修这个咒？现在
只能说我们没有传给你大光明咒。你不能说你不能这么说，不能修大光明咒。大光明咒除了心中心传以外，那不别的传承还有啊？还有的人看见那个咒以后，网上下载了他就修，你能不让吗？这些都挡不住你。但是你要我传给你大光明咒，来个大光明咒灌顶，我是不要不给的。
哦，我知道，我知道，不可能问。
大光明路同时都已经给你了。
嗯嗯，这个我明白，因为我是看那个老人那个影像嘛，那个就讲了大光明咒，我就想先修这个咒，但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灌顶我能不能修，我就这个有点迷惑。
他给你修大光明咒啊，挡不住，但是要给你灌个人中顶是不可以灌的。
啊啊，行，我就知道我能修就行了。还有老师，
大光明咒非要是心中心传的才行吗？
啊，
现在修心中心法的人多了，他们都不能修大光明咒了，不能这样想，你这样的话是不对的。
还有老师啊，我在
你说有没有这个灌顶啊？不要心中心灌顶，就要个大光明咒灌顶，没有这种灌顶。
啊啊啊！老师，齐老师，我再请问一个，我现在在修六字大明咒，就嘛呢呗咪吽。我平常自己打坐的时候，我还能做个半个小时40分钟，我修这个大光明咒，我反十分做到十分钟我就不行了，就烦躁或者腰酸背疼，就不想做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个情况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几天发生的事都该问你，你应该知道的。
我也不晓得啊，我就像我平常我自己，我没修那个六字大明咒之前，我自己打坐还能做个半个小时40分钟。然后怎么修这个啊？就那个手接了个莲花印，然后就是胳膊特别酸，然后做不到10分钟、15分钟，然后就不行了，腰也酸，这里也不舒服，那里也不舒服，心里也烦躁，就想瞎做，就烦。就是老师，我在听您说。
哦，没有，我没有说话，现在我没说话。
嗯，那我这种情况还是继续呢？还是
我就说你这事儿，你就能问我呀？我问你要不要继续问你，你咋能问我呀？
继续，我之前就继续再继续。好的，那谢谢老师。
杜师兄，你那个憎爱你消灭了吗？若无憎爱，动然明白，你明白了吗？你没有憎爱了吗？然后你明白什么了？消灭了。没明白，你消灭了憎爱不是动然明白吗？那你明白啥了？你没明白。对呀，你上麦说说啊，你交流交流嘛。你一直在那个聊天区说这个说那个，你又消灭了又没明白，你又让我去消灭这个憎爱，那我消灭这个憎爱干啥呀？你都说不出来，你明白个啥？我为啥要消灭这个憎爱呀？啊，那个男师兄，你要问那个坐数的问题，那你上麦跟老师交流吧，南师兄，南永林师兄。
哎，齐老师好。哎，老师啊，这个我是2020年3月份结束的这个签座吧，我是那时候是按坐数算的，这个感觉还不到三年，这是我因为我之后又加座，之后是加座，提前3个月完成的。这样没问题吧？是这样，
没问题
啊，没问题啊。我就是因为昨天我听那个新听上面齐老师说这个按天算，我就犯嘀咕了。今天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问题也不大哈。
后来我是说按座数啊，后来有的师兄弟说老人又开始。你一天不管做多少做都只能算一做。这个以前我不知道，我是按座数。
这我是按座数哈，我之前是按座数也行哈。
你这样你再做吧，按天再做上，干脆再做几年算了。
我感觉撑不下去了，这三年再做三年。
再做三年啊，再做三年也可以，再做三年吧。
现在一千座倒是没断，就是就后面加紧这个提前完成的。行，我以后再有时间再重新再修个三年也行。
对对，再做三年，再做三年就不怀疑了。
啊，对对对，行，老师先这样吧哈，谢谢老师。
嗯，好好好好。
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 我灌顶了快20年了，一直没修。我最近开始修心中心法了，我还用再重新灌顶一下吗？
不用不用。
嗯，有的师兄说我需要重新再灌一下。
那你听老师的还是听师兄的？随你。
嗯。
你不已经灌过顶了？
对，我是大概是05年灌的，一直没修。今年我开始修了，修到79座。我想问一下，如果需要再重新灌一下，我就想再重新灌一下顶。
我告诉过你了，不，这个我就不说了，你愿意咋样我就。
嗯，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师兄，一次灌顶终身有效，放心的。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嗯。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这灌顶是进未来记的吗？
哦，你说灌顶啊，正常今生你修金龙印嘛，就不用再灌顶。灌顶就是修心中心法啊，灌一次顶就是隔几年以后再修，也不用再重新灌了。
哦，这个我知道，那他是进未来记嘛，他那个受苦的
这种。未来记干什么
呀？这个就是他都有效啊。
都可以修心中心法，你下一生修心中心法，你还能记得今生的事儿啊？
啊，记不住了，人家今生我就成就了。
你这个话就没意义啊。
啊。
记不住你这话啥意义啊？没有意义。
嗯，那我明白了，好，谢谢老师。嗯，
啊，
明晓溪师兄开麦了啊，您说，你给那个老师说。
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啊，齐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打完坐了之后，到最后没有提不起那个心，你把手举到头顶念那几遍，就是我没有办法后面的那个仪轨了，那个还能算一座吗？
你就是打坐是打够时间了，但是前后仪轨可能前后仪轨不要紧，别担心啥了啊。
啊，那就好。好了，齐老师。
啊，老师好。
啊，您好。
啊，老师，学生心里明白吗？总是有一件那个，总是有一些担心是吧？然后就是说。比如说学生要是出去的话，总是比较担忧自己就是做错什么事情，就是比较的那个担心吧，也就是害怕吧，也不能说是害怕，反正总是就是心里面一直提着吧，就是想问。
你是想寻求一个不提着的办法？
老师，我就是
想。打坐修行能解决这问题不能？打坐修行能解决你这问题不能？我说。
修行吧，虽然就是也可以就是了悟一些事情上，比如说一些空空虚虚的吧，但是学生总是还是有一些那个害怕跟担忧。就
你是修行中心法的吗？
老师，我修的六字大明咒。
修行中心法看看能解决不能？
老师，我还没灌顶，就是我妈不让我去。
那我没有别的办法。
哦，好老师，那我以后就是有机会的话，我就是去收灌顶礼吧。
你可以试试。
齐老师，我想问一下，苏东师兄问的对，《金刚经》里有一句，若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这个得成于忍是什么意思？
就是忍是认可呀。你听说过这个词没有？无生法忍，听说过没有？
哦，我听说过。
那就是认可无生法，得成于一人，就是认可，就是还是忍是认可的意思。
认可一切法无我吗，老师？
啊，对对对对。
那个苏东师兄，老师回复完您了啊。你看那个还对你听到了吗？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问老师？他齐老师他说谢谢，知道了啊。逍遥子师兄，你有问题就问嘛，你啥欠老师一个礼拜啊？你为啥礼拜齐老师啊？你说为什么要礼拜齐老师？你说不出来，不许你礼拜齐老师。
元音老人在世的时候，
有一次我要礼拜元印老人，元印老人那个拿手就是指着我，我告诉你，我最烦的就是这个。
老师啊，有时候这是学人的那啥，他自己心里面他就挂着这个事儿，他礼拜完了他也就没事儿了。
自己心里边，我自己心里边最烦的就是这个，听他说的，我不随他。
那个逍遥子师兄，你听见了吗？
最烦的就是这个。
你要礼拜老师的话，老师给你一顿棒子了。
老人他那时候也这么说呀、啊，反正那是我想礼拜，老人又指着我，他指着拿手指着，我告诉你，我最烦的就是这个。
那齐老师，您礼拜了吗？
没有啊。老人最烦的就是这个，我还礼拜啥了？没有，
不敢了，我们也不敢了。反正我礼拜过了，太坏了，这个真的是应该尊重老师的意见啊。这主要都考虑自己了，就了自己的心愿为主了，没考虑老师烦不烦。小野子师兄也不回复了，好了，
我不见他，叫他没有机会，礼拜，叫他没有机会见不着。
杜师兄，我没见过齐老师。那个河北保定于真师兄说，逍遥子好好修行才是对老师最大的恭敬，好好修行明心见性是对老师最好的供养。我刚才说的，我没见过齐老师，我现在
老人也是这么说的，老人是一个你好好修行打开明心性才是最好的供养，也是这么说的。
逍遥子师兄听到了吗？啊，他说知道了。
嗯，就是我想问齐老师，就是现在我有的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多需要讨论的，关于修法也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有的
就应该没有问题
啊，
因为我的资料齐全，就该没什么问题，资料你的资料里都有，本就应该没有问题，不看书不看资料，这就问题了。
嗯，我没太听清楚。
我说本就应该没有问题，
嗯，
因为我们资料齐全，没听清楚啊，资料齐全，任何问题资料里都有，
啊，对，
本就应该没有问题，不看资料，那这可能就有问题了，
啊，
师兄修了多少座了？你是打心中心的吧？
是心中心的。
哦，您修了多少座了？
我从最开始修到现在已经有有300多天了，
就是算百座是吧？
但是我中间就是重修了一下，但是中间没断。
什么叫重修了一下没断呢？没听懂。
就是有一天打得不太如法，我就重新开始了一次，但是中间没有，不算是断，严格意义上不算断。
就是你相当于那天，那你要是重新打了，那哦，重新打百座了，开始用，你为啥有啥不如法的呀？
那已经过去了，就不说了吧。
没关系啊，要再碰到同样的情况的话，那你再重新再来啊。你万一也没有什么呢？万一你理解那个如法可能过头了呢？你可以跟老师说一说。
就是我那天是在外面嘛，是坐火车，然后我在火车上打了一个半小时，后来有事儿我就接了个电话，回到家之后呢，我又打了半小时，加到一起是2个小时，但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2个小时。可是我那天也打不动了。
齐老师啊，齐老师他这种没有，对，那这个确实是不行的，
确实是不行的。
嗯，那你师兄你不能连续算了哦，那你之前的那个百座你不能跟现在这个合在一起算，打300多天那不就是断了，你的那个那一天就是断了。
嗯，那我现在也又开始，
之前就等于没打过嘛，那你就重新再那个就行了。嗯
嗯，
已经重新打了，已经重新开始了，对。
百座已经又打了一个了。
你现在正在打百座。
百座完事儿了，又开始千座了。
千座也有300多座。
嗯， 嗯，前面，哎呀，好像都400多天了吧？一共算上前面都400多天了。
老师，他是算上百座了，他千座应该没有。
重新开始有多长时间了？
重新开始啊，重新开始千座才不到一个月。
你是从百座开始的吗，师兄？百座重新开始。
百座重新开始的。
你是接着打的千座呀？
嗯，百就是又开始了一次百座，然后现在也已经又开始千座了。
你不是才重新开始才打了一个月吗？
千座不到一个月，百座已经打完了。
啊，就是断了之后百座已经打完了，就是不是把之前的算在一起了吧？
不是算在一起。
哦，就是重新的，相当于重新又打了百座。
嗯，对。
哦，然后现在千座100多座了。
啊，不是，现在千座就不到一个月了。
哦，不到一个月。哦，对，齐老师他是这么个情况。
现在正常打出来，也就是这以后也就是不会再发生这种间断的事了吧？
嗯，不能再发生了。
好吧，好吧。以前这事忘了它，以后别发生了这事。
嗯。
有师兄说他怎么要重复打百座，他没有重复打百座，他中间断了。断了的话，他就等于之前没有打过座，所以就是。等于重新开始，不叫重复打百座。那个佛光普照师兄，看那个明晓溪师兄，
他这个他再打两轮，好像是他没打两轮又开始。
对，
我不知道，他也不是从两轮开始的吗？是吧？
嗯、他说是从两轮重新开始的。
从开始的，所以说他这个并不缺少两轮，他有中，他再重打又从两轮开始了。
老师啊，那个聊天区刚好有个那个问，他说千座断了直接打千座不行吗？
千座断了就从两轮开始再重新开始。
那个佛光普照，您听到老师回答了吗？断了肯定是要从。
我问他是不是也断过？又开始没从两轮开始是不是？
对，那个佛光那个师兄啊，你是不是断了？然后你直接又接着打的千座呀？
他没有从两轮开始，有办法，他不问也没去告诉他啥。
对，你可以问问老师。是的，他说是的，老师。
那没问题呢，你两轮，你就是现在你再打个两轮也还可以，不一定非得开始时候打啊。
听到了吗，佛光普照师兄？
现在打个两轮也行。
嗯，老师让你现在就打两轮。
也可以啊。
啊，他听到了。一个转过来，早上好，齐老师，请问怎样才是根尘脱落？早上好。
根尘脱落这样，咱首先说这样的。这个说眼耳，这就说这个，就像这个用耳朵做吧，耳根和生尘，这个根尘脱落啥意思啊？就像没有听见一样，那不就根尘脱落了？你耳朵不是对生尘声音吗？就像没由于你在这个。你在用心的念咒，有声音，外头有声音，就像你没听见一样，这不就根尘脱落了？根尘脱落就是他不讲我也没听见，这是拿生尘。还有眼根也是，还别就是用别的根也能这么说。你这特别是那个你那个心啊，就是一根对法尘，根尘脱落就是。脑子空荡荡的想那些事脱落了。根尘就是六根对六尘，就知道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色声向外触法。
嗯，听到了老师。
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宋宝前师兄问的，就是他在问那个手印的咒语和密码这个。
咒语密码的话，那个齐老师说，齐老师您说，刚才打断您了。嗯。
他说啥？
那个他咒语和密码的那个手印的宋师兄不找齐老师要，齐老师不知道。他那个网站的手印咒语和密码的话是有师兄要。
密码是怎么回事啊？哪儿的咒语？什么咒语？什么密码啊？
老师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心中心法的六印一咒，在那个心密之家的网站上是有的，但是我们那个是有密码的。一般的话我们都让他去找冠顶老师要。宋师兄要。
我也不知道。
对，
其他的网站的密码我也不知道。
是的，是的。
找我要，我都不是我用的网站，我都不知道那有那个密码。进网站那个密码，我不是我用的网站，我不知道那个密码。
你让他找那个就是冠顶老师要，你看他是哪个老师，哪位老师给冠顶的？
宋师兄，宋宝前师兄，您是哪位老师冠顶的啊？跟您的冠顶老师要手印。
他是帮别的师兄要，还不是他自己。因为那个我们给的话是比较慎重的，所以一般因为原来也义工，我们义工也给过，但是有些问题就是还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就是现在的话都是过来找的，过来问的都是让他们找冠顶老师去要，我们这边一般是不给的。原来就是说出那个冠顶老师的三要素，主要是针对齐老师这边的，如果是齐老师给那个冠顶的，我们就是要求他说那个时间地点还有介绍人，然后说了这个三要素我们一般会给，但是现在呢就是少，然后其他的又找过来的就太多了，然后我们怕出问题，就是这样的。他是谁？齐老师冠顶的。齐老师冠顶的，那你到时候联系我，你到时候加我微信吧，然后那我们再具体聊一下再说。
宋宝全师兄，您刚刚师父回答您的那个根尘脱落的问题，您明白了吗？
他要说是我给他灌顶的。
嗯，
这个他是不是说在别的传法老师的灌顶，那个那个老师说是我灌顶，他要说是我给灌顶的，那可就有年头了啊。我因为最近好多年我都不灌顶了，那就是很早很早以前，那么早都没有给你啊。那么早受法还没有给你啊，应该有啊，你不应该没有了。你要说现在灌顶还没顾得上给你，还可能那么早就给你了吧。
20多年了，老师他说原来我们也碰到
过。20多年了没有拿到手印和咒语，这咋可能啊？哎呦，这是咋回事啊？20多年拿不到心中心法的咒语手印和咒语。
他还说老人的手印没有见过，这是
啥意思啊？
不知道他这个。宋师兄啊，您能不能上麦，你说你了解这位师兄的情况，你上麦说一说也行，说有老人的手印那不就行了吗？那不就是有手印吗？有手印的话他为啥还一定要那个就是视频的呀？就以老人的为准啊，齐老师都多次说过
了。别人要他没让个别人不行啊，他手里也没有啊。
宋师兄，对，你自己有没有？
你自己有你给他不就行了，手里也没有啊。
对，齐老师，我们上次呢就发生了啥事儿呢，就也是让他讲了，他不是您灌的，是另外那个是郭老师灌的，然后他也说了三要素，然后我们就后台就给他了，给他完之后呢，他又开始这个就是诽谤那个元婴老人，诽谤老人，诽谤二祖，然后这个后来我们就把那个就是网站的首页的那个就是那个视频的密码就给改了，我们就统一给改，然后现在就不怎么敢给了。然后之前还有一次也是有个啥问题，出了个小反正什么问题，这两次了，然后现在就是比较慎重，就是一般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找冠顶老师自己去要去。